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主题是建造云的工程，经历神完全的救恩。建造云的工程，经历神魂的救恩，或许说经历魂的得救。请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节看到第十五节，双本圣经的231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能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记得我上一次连续用两次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了有关建造金的工程。第一方面我们分享金是预表信心，第二方面我们分享了金是预表神的荣耀。那我们论到基督徒的一生是应该是信心生活的一生，凭信而活，因信跟从主。我们又论到基督徒的一生需要是过荣耀神的一生。那么今天我们再来思想经历神魂的救恩，因为我们看见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基督徒的一生要显露出来，就像工程显露出来。而两种的工程，一种是金银宝石，一种是草木禾秸，这两种的工程都描绘基督徒一生的生活和侍奉的状况是如何的。那么在基督徒的一生里面，他的生活他的侍奉所显出的若是草木禾秸，就在审判台前火出现的时候给烧尽，自己成为贫穷可怜的得救人，虽然得救却像从火中经过一样，是勉强的得救。但是若是他的工程存得住，那证明他的工程是金银宝石，是可以耐火的，他就要得赏赐。而这一个赏赐是永远到永远，在审判台前那一个亏损也是永远到永远，而那一个赏赐和那一个亏损都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如何，在今天我们的选择如何。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位将来在基督台前交账的问题，这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位在永世里面的实际的情形。因此我们实在何等的需要哦，在神的面前有这个看见，将来我要在主的审判台前交账。因此若是我今天不明白神的心意，不走在神心意的路上，那日的后悔将是永远的，那日的亏损将是永远的，那日的损失将是永远的。若我们今生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侍奉，如此讨神的喜悦，那日所得着的赏赐是永远的，所得着的这个功效祝福是永远的。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保罗用比喻说到那日有金银宝石草木禾秸的工程。我们已经说过，草木禾秸代表属地的产物，就是完全随从潮流生活，活在肉体里面，在嫉妒纷争的里面，没有生命可言。这种情形就像草木禾秸，许多连侍奉的工作也经不起火。所以求主让我们的一生真是建造金银宝石的工程。那么 金我们已经分享过金所预表的信心和神荣耀，那么今天我们要再来思想什么是银的工程呢？银的工程在圣经里面，银是预表救赎，圣经里面把银预表救赎，有时也预表恩赐，救赎和恩赐是相关的，因为神借着救赎，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他把各种属灵的恩赐赐给认识主的人，赐给因信主得救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经历神完全的救恩，或许说是经历魂的救恩。那么我们要建造这个云的工程，我们就要看见基督耶稣的救赎是完全的。基督耶稣的救赎呢，是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将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面，他将我们从律法底下救赎出来，把我们摆在神的恩典中，新约时代的恩典中，叫我们因信欢欢喜喜地站在神的恩典中。那么基督徒信耶稣的时候，按理来说，自从你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你是先经历了第一，就是灵的得救。那么神要我们的一生呢，经历完全的救恩，就是灵魂体都经历主完全的救赎。请我们看一处的圣经，那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张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请我们看第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魂，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在这节圣经里面很清楚，保罗说，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保罗在这里启示一件事，神所造的人是灵魂体。我们知道在神所创造的三种生命，植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还有人，是最高层次的生命。人高过植物和动物，最大的分别是神造人的时候把灵摆在人的里面，所以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么自从人犯罪之后，人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一个死呢，不是肉身死，是灵死。所以亚当给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是亚当当时他的灵死在罪中，犯罪之后死在罪中，与神隔绝。虽然亚当还活到900多岁，但是同样也在死的权势底下。那么耶稣基督借着救赎，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提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一个死在罪中的人，因信基督耶稣得着新生命，他的灵活过来啊，对神恢复那个功用，然后同时得着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神的救恩，当我们信耶稣得救的时候，那一个救恩，第一是叫我们灵魂得救。一般的说法，灵魂得救，事实上在原文里面是灵，就是我们这个死在罪中的灵又活过来了，同时我们因信耶稣从神得着一个重生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这个生命住在我们灵里，而圣灵也住在我们的灵里，然后我们能够亲近这位圣洁的神，靠着耶稣的血，靠着耶稣的救赎，能够亲近祷告这位圣洁的神，能够与神相通。那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灵是永远得救，一般称呼叫灵魂永远得救。那么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所造的人不仅有灵又有体，体就是这个身子，还有魂。魂认真来说，就是人的情感、意志、思想三大部分控制人生生活。若是更具体说呢，就是人的思想，人的思想所代表的。那么神的救恩不仅仅要拯救我们灵得救了， 同时也要变化我们的魂，变化我们的思想，叫我们的心思有神的心思，叫我们的思想能够卷卷神，叫我们的情感能够爱神，叫我们的意志能够卷卷遵行神的旨意，叫我们的意志能够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这是神在我们一生里面所要做的工作。然后到了将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经历肉身改变，也就是说，若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还活在地上的得胜者，就要经历被提，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象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说的。所以让我们看几处的圣经有关灵魂体得救的经节，因为有很多基督徒他就是把圣经里面论到魂的得救和灵的得救他就混淆在一起，以致他竟然说没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因为他搞错了许多的地方。那我们来看有关灵的得救，就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哦，那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又说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些都是关系到离信就有永生，有神永远的生命，这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一信主你就您得救了。然后我们再看有关魂得救的经典，那是记载在腓立比书，请我们打开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第二章第十二节，双本圣经278面，我读给大家听。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请我们特别留意，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在这节圣经里面，保罗为何再次提到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呢？我们明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很清楚，第二章八节提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很清楚论道，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也因着信，一点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为何在本处他就论到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呢？难道前后有矛盾吗？不，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至九节所提到的那个得救是指灵得救，所以我们信耶稣灵魂得救是指永生的那个得救。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所提到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指魂的得救。这个魂的得救是指思想，一个人的思想。所以在原文圣经里面英文翻译的时候啊，比如说赐饼得饱有多少人，他们就多少个魂，用思想用魂代表一个人。换句话说，今天基督徒在地上实在需要经历神魂的救恩，所以经历魂的救恩就需要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换言之，这个魂的救恩呢，在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得到神的生命了，但是神的生命在你里面还像婴孩那样是要慢慢长大。那神的生命这个长大的表现呢，就显在他改变你的思想，他改变你的人生观，改变你的世界观，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行事为人的准则观念。举例子来说，当一个人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他得到神的生命，他得救了，他有喜乐有平安，但是 在许多人生的价值观上面，在许多处事为人的原则上面，他思想呢还是照着世界。为何呢？因为他刚刚得救，他属灵生命还幼小，他对人生每一个选择、许多做法，可能都随从世界的看法、世界的样式。您是得救了，但是他的思想还随从世界的样式。但是若是他属灵的生命慢慢长大，他越过越有追求，在神面前越过越有追求，他的心思就改变了，然后他的思想、他的看法、他的选择改变了，他就晓得要爱神，他就晓得要尊主为大，他就晓得心要尊主为大，他就晓得在神的面前能够以圣经的价值观为他的价值观。因为神把他的心意、神把他的旨意、神把他永远的心意哦，主天的荣耀借着圣经启示给他的圣徒。而当神的儿女在神的话里面浸透在神的话里，让神的话来改变他、来洗涤他，叫他不受世界文化、地上潮流的分套的熏陶，反而是让圣灵在他身上来工作，让神的话在他身上来改变、来洗涤。所以这就是经历魂的救恩。神的救恩呢，一步步拯救我们，他是先拯救我们灵得救，一般人叫灵魂得救，事实上是灵得救的永生呢，灵魂不至于下地狱，而是可以上天堂，这是第一关经历救恩。然后神的救恩继续要拯救我们，一步一步的拯救我们。所以就当恐惧战惊，腓立比教会既是常顺服的，不但保罗在那里，就是保罗不在他们那里，他们更是顺服的，已经是那样顺服神的教会。保罗说还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为何呢？因为我们这一生要走到路中见主面的时候，才是经历魂的得救。一天没有见主面，我们还不能说我的魂已经完全得救了。为何呢？因为我的魂今天得救，明天可能又软弱又失败了。今天体贴圣灵，明天又体贴肉体。灵的得救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一信耶稣就开始得着的。但是魂的救恩是一生，直到主的再来。所以我们的态度是，就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那么，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论到一生如何建造云的工程，来经历神完全的救恩呢？那么我们一步步来思想，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救赎拯救了我们，叫我们因信得救。那么我们既然是因信基督得救，就不仅仅停在这里，自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天开始，直到将来见主面，无论是主回来迎接我们，或是我们离世归主那里的时候，总之到了天路走到尽头的时候，见主面的时候，在这一生的里面，我们需要天天经历主完全的救恩。这就是经历魂，这就是经历这个魂的救恩，也就是建造云子的工程。那今天我花一点时间和大家很详细的如何来经历神完全的救赎。您的得救我们不讲了，因为我们信耶稣就得救，就重生得救，是每一个清楚得救的基督徒都已经有的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如何经历魂的得救。第一，当一个人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他所要经历的第一方面神的拯救的恩典，就是神的救恩临到他，救他脱离罪的权势，脱离罪的权势。以往他在罪里面打滚，以往他在犯罪里面，他在罪恶的捆绑中。信了耶稣之后，他里面开始有感觉了。举例子来说，有的弟兄他以往喜欢赌博，喜欢过着放荡不受耶稣的生活，甚至是嫖是赌犯罪的，信了耶稣之后，若是他要再去赌再去嫖的时候，里面就责备，里面不平安痛苦，因为神的生命圣灵在他里面责备光照他拯救他，要他经历基督这个拯救的恩典了。 不是靠他自己立志，而是靠着神那一个拯救的恩典。而神这个拯救的恩典呢，就是完全显在真正信主的人身上，所以他借着祷告依靠神，而神大能在他身上显出，他就戒掉赌博的瘾，戒掉这个浪荡不受耶稣犯罪色情淫乱嫖赌的瘾，这些都戒掉了，靠耶稣改变了啊！你会看见他像是个新造的人啊！以往在罪中打滚，信了耶稣之后离开罪恶，到处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经历了魂的救恩。第一步，从罪里面给拯救出来，而最终给拯救出来所经历的都有程度的分别啊！有的他一下子离开那个罪恶，但是圣灵在他身上越过越做更深的工作啊！他一到家中看见这样东西也不是我的，那本书也不是我的，家中好多东西好像都不是他的，为何以往给别人偷的借的都没有还，结果圣灵光照他，叫他一样一样对付，这个不是我的还他，这个不是我的还他，每一样都对付的，对付的清清楚楚，就是这样一样一样一样一样这样对付。所以你会看见他们就是那样奇妙的，圣灵的工作就是那样奇妙，让他对付干净。所以也不是说信耶稣之后一次的厉害的悔改改变就等于一劳永逸的，不，在我们一生跟从主的路上，我们几乎活在地上，天天都要面对罪恶的试探引诱，还有色情淫乱的各种的迷惑，特别在末了世代，今天可以说撒旦这个借着色情淫乱的工作真是无孔不入。你看见无论是贪污犯法的事情，无论是色情淫乱的无论是各类的犯罪的，都可以借着各种的传播媒介，无论是光碟，无论是报章，无论是书籍，甚至是互联网络，都可以同时给罪恶来利用，来让一般人很容易接触到。那么圣徒们天天活在这一个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如何能够防范呢？就是要经历神的救恩。什么时候你无意中接触到了？基督徒的态度，第一是逃避，是拒绝；第二，求告主名，当你主啊拯救我，叫我能够胜过这一切。我们不能防范这一个乌蝇飞到我们身上，苍蝇飞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可以赶掉苍蝇。它什么时候忽然要飞来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因为生活在这个世上，有时偶尔，遇到这种试探的时候，你要立刻奉耶稣的名赶掉苍蝇，也就是说把这个污秽我们的拒绝掉，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也就是说你面对什么样试探，立刻求告主，主啊加给我力量。基督徒如何经历神的救恩胜过罪恶呢？这是不仅仅是一次悔改见证的问题，是一生不断经历的。一次的悔改是胜过以往捆绑的罪，但是在一生的里面，我们是不断去经历基督的救恩，叫我们能够从罪中得释放，从一切罪的捆绑里面得释放。在我们一生跟从主的路上，我们面对许许多多从罪而来的试探，几乎天天都要面对，但是这些试探可能要叫我们这个发脾气，可能要引诱我们贪心，可能要我们嫉妒，可能要我们落在犯罪的里面水火犯罪的。然而我们就天天去经历主的拯救，经历主的救恩，这一个生活就是云的工程，就是建造云的工程。若是一个基督徒他不肯去经历主的救恩，不肯在信心的里面知其主的救恩，他就随流失去，他的行事为人还有各方面一定羞辱主的名。但是若是他面对试探各种引诱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祷告，他就能够荣耀神，他就能够经历神的救恩，拯救的恩典这是非常奇妙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如此来经历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如何经历呢？留意两方面。第一方面， 经历主完全的救恩，就要认识十字架所完成的功效。在罗马书第六章提到，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从今以后，他说这样看来，我们向罪就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就当看自己是活的。那么若是我们对于主的救恩有这样的认识，耶稣给定十字架上的时候是说成了，不是今天我们去帮助什么，是主已经完成了。所以当我们看见主完成了的时候，我们就在天天主观的经历里面，在信的里面支起这个完全的救恩。怎么支起呢？举例来说，我们既认识我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犯罪的我死了，所以在你日常生活里面，当撒旦在借着罪恶引诱试探你的时候，比如说你无意中接触到色情的刊物，起初你不知道的，当你一接触的时候，是个试探，是个引诱。你无意中在互联网络里面你看到一个这样的广告，你无意中面对这个试探引诱的时候，你的态度是如何呢？若是你凭着自己在那里挣扎的时候，你可能失败，因为罪的私欲在你里面要发动。但是你得胜的秘诀是死了，你对这个东西犯罪的东西死了，宣告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要犯罪的私欲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早在将近二千年前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死了。所以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了，面对这些所有引诱试探一切，宣告死了。这是第一戴尔台，不是我挣扎得胜，是我宣告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然后同时宣告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切上看自己是活的。你的心向神活，你向罪是死，一死就没有感觉的，对那些事情没有感觉。第二，因为你向神活，所以你绝对拒绝那些东西，你立刻丢掉那些东西，立刻远离那些东西，逃避这些罪恶的试探，拒绝它。然后你向神活，你就会求告主名，主啊，感谢你，我向罪已经死了。主啊，赞美你，在我身上不是软弱，是有大能的。主啊，赞美你是我的圣洁。主啊，赞美你啊，你是我的得胜。即使你在软弱中，主啊救我，我感谢你是得胜的。基督徒就如此来经历基督的得胜。我记得有一个肢体，他以往呢想戒掉抽烟，但是抽了几十年要戒实在困难，信耶稣之后明知道不可以抽烟，抽烟是辖制他，并且抽烟对他身体健康是有益无损，有损无益啊，对他身体健康是毫无益处的。结果这个时候他很苦，他一面立定心志，但是又失败。结果他后来看见基督的十字架已经了结了他的救人，然后他每次面对烟瘾到的时候，他宣告死了，同时他求告主名，他向神活，主啊拯救我，主啊叫我能够得胜。就这样一面宣告死了，一面向神活，这样祷告祷告感谢主，过不久胜过了。即使别人在请他抽烟，他不抽了啊。有的弟兄大脾气，有的这个暴躁的脾气，有的这个抽烟，有的各方面都是经历基督的救恩得胜，让家庭里面的人感觉奇怪，改变了，完全改变，就像是另外一个人。这就是经历救恩，这就是赢的工程。若是一个基督徒信耶稣之后没有什么生命的改变，犯罪这样犯罪，一来怀疑有没有清楚得生命，二来即使清楚得生命，他没有去经历神的救恩，他就没有赢的工程的建造。他的一生将来是草木合接的，火一出现就烧掉了。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软弱，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真是借着经历他完全拯救的恩典，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所以在我们天天日常生活里，我们同样要面对无论是从罪来的试探引诱，各方面不仅仅是罪恶的，有时是关系到神荣耀的问题，我们都需要祷告，都需要如此向神活来经历 这个救恩。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给邀请到印尼一些教会主领布道会，当时有一个弟兄他向我做见证，他说他们所在的公司，他是一位做生意的弟兄，他说他们收购了当地一个工厂，而那些工厂经营不善呢，就倒闭了。当时他收购的时候，为何收购？因为觉得这个工厂一定有利润。然而呢，收购的条件是这样，虽然一年得到利润是很高，很值得收购，但是当时签约的条件是，因为印尼当地的那个地方很迷信，整间工厂四处要摆当地印尼有一个很出名的偶像，叫做四面佛，这样摆在那里。他说如果不摆这四个呢，要除掉这四个呢，就不签约。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厂长说工人呢是不可能在没有这四个偶像保护底下做工的，因为这是当地的文化，所以要收购的唯一条件是你要接纳这四个。因为当时他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一巡查一看，看见那四个，就说要除掉他。我是基督徒，在我手下的工厂不可以摆这些。但是那个厂长立刻说，若是这样，那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可能在这里。他为着这件事呢很为难，和他合伙的几个同伴，就是较小一点的股东，就问他说，他说你不要这样子执着，他说你这样固执啊，你是大老板，一年最多来一次看望这间工厂，你也不在那里，你就当这几个偶像是当地人的风俗文化嘛，就保留它嘛，不要因为你是基督徒一定不准，签约签不成，让这个大生意就损失了，就是公司的损失。哇，几个人夹攻对他说，但是他是最大的股份，所以呢他为着这件事很挣扎。若是龙喜四个偶像摆在他那个所收购的厂里面，他多年所持守的见证失去了，他知道不能讨神的喜悦，竟然在他所开的公司里有偶像，尽管他一年才到一次，但这是得罪神，他里面很清楚。但是另一面呢，又想到这是一个赚钱的利润啊，为何因为我这样的坚持失去了赚一大笔钱的机会啊。他又可以愧入自己的良心说啊，这是当地的风俗，这是当地的工人一定要这样，他们也不是在那里拜，只不过是摆在那里而已，只不过是一个风俗而已，他有大条的理由。然而为着这件事他很挣扎，挣扎的问题是啊，好像一大笔钱就要白白就这样来到手了又失去了。所以他在神面前迫切祷告，他说主啊，我灵里的感觉，我知道我不可以摆偶像，就是在这个工厂的地方，即使我一年到过一次的地方，我也不准许，这不能讨你的喜悦。所以他很清楚，但是主啊，我软弱，求你救我，因为我一直面对着这个啊金钱的引诱。他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求你救我，主啊求你救我。他祷告完之后很清楚，主加给他力量，他经历了神的救恩。祷告完之后，他斩钉截铁，再没有妥协的机会。他和对方签约的时候说，若是不把这四个大偶像从这个工厂地方除掉，不和你签约。结果对方怎么都不妥协，签约签不成。虽然签不成，他还有几个合伙人就责怪他，他不理，讨神的喜悦，宁愿赚财的机会、发财的机会、赚大笔钱的机会放去，也要讨神的喜悦。他就这样持守真道，结果他这样持守真道的时候，神悦了，神看顾。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许多时候就是面对有许许多多这一类的试探呢。我记得有一位在香港办事的基督徒，有一天他的老板对他说，他说明天外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客人来，是我们做生意一个新的客人，很要紧的，你要先带他到香港各处游览， 其中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的，因为这是代表香港的文化，就是所谓的宝莲寺。宝莲寺就是香港一个著名佛教兴建的一个大的佛庙。他说你要到那个地方，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当时这位弟兄一听到不妙了，带他到山上到其他地方走走可以，到这个偶像的地方不可以，这违背我基督徒的原则。但是若是拒绝老板，老板现在生意这样差，这样难得才得到一个客人要来观光，好好招待他，他才能够签好生意的业。若是这样不带这个人去那个地方，得罪老板，老板一发怒立刻解雇他。他是这样辛苦地找到一份工作，若是给解雇了，很难找到第二份工作，怎么办？这个时候很为难，若是不带他到那个地方去，自己就要可能给解雇；若是带去，就得罪神。到底要守住自己这份工呢，还是要持守神的心意？当基督徒面对这种为难的时候，肉体又软弱，就祷告在神面前，切切祷告，经历神的救恩。结果切切祷告，第二天对老板说，已经带着一个心情，即使老板不喜欢解雇他，算了，讨神的喜悦，忠心摆上。结果当他祷告完，见老板说，他对老板说，对不起啊，我是个基督徒，带到别的地方我可以，但是带到那一个地方我不去，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带人到偶像的地方，这样得罪神。当时老板非常不高兴，免立刻很不叫他一个，好，我叫另外一个，就叫另外一个陪他代客去。他以为说啊，可能就要来解雇我了，但是没想到感谢神，过一天之后，老板对他反而面孔转变了，后来反而信任他，把重任托付他啊，因为他看见他基督徒生活很有原则，欣赏他。你看见他为了神，神就看顾他，他已经预备及时给解雇出来不要紧。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撒旦借着许多的事情试探我们，要我们妥协，要我们向罪恶妥协，要我们的偏离神的旨意，要我们失去基督徒的见证，要我们在某些事上不能荣耀神。那么当基督徒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这些试探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欺瞒人的作为，我们就需要敢于向不敬虔的试探说不。那么我们凭着自己不能啊，我们就需要祷告来经历神的救恩。当你切切祷告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够你用，当你切切祷告的时候，神的恩典，拯救的恩典就够你用，叫你能够在那一件事上来荣耀神。哦，你看见吗？昔日有无数神的子民都面对试炼的时候，他们都是切切祷告，在苦难中转成这个救恩。有一位基督徒，他是做会计师，当时他明明知道那个公司是做假账，那个大的财团做假账，要他会计师做假账，他觉得很为难，我是基督徒，我不可以做假账。于是他知道当时是为着做假账，为着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于是他拒绝。上司再给他命令，公司已现在是亏本了，若是你不照着指示做，就解雇你。结果他继续持守不做，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起初他软弱，他还是初信不久的，里面祷告，切切祷告，主啊给我恩典。结果他持守真道不做，后来他真的给解雇了，解雇之后甚至他失业一段时间相当长，很艰难，生活艰难，但是他心灵喜乐啊，他就是持守真道，主啊，只要讨你的喜悦，即使再艰难我照样跟从你。然而过不久，他那一个公司在金融风暴里面完全就是公司破产了。他说好该我当时持守主的道，留下了这个见证，也蒙神悦纳，赏赐记在天上。若是我妥协了，做了假账呢，过不久公司同样是清盘，同样是破产，他又失去他的见证，并且还要惹来将来的麻烦呢。 所以感谢神，这位弟兄靠得住，站立得住。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如何得胜呢？他就在那边接着切切祷告，经历神的救恩，经历神的救恩。一面我们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所以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肉体啊、哦、肉体的私欲什么，我们都说死了，宣告死了。然后我们向神看自己是活的啊、哦，遇到什么事情祷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无数的圣徒在艰难中就是经历祷告的得胜。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那里啊、哦，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那里，他本身就说到他这一方面的经历啊，在第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个得救也就是经历基督完全的救恩。这个得救不是指保罗还没有灵魂得救，不，他信耶稣已经得救。这个得救是说保罗当时他在腓立比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正是在被囚被捆绑的底下，他在被囚被捆绑的底下，又听见当时腓立比的教会有人传福音是为了嫉妒纷争，是为了加增他的苦楚。保罗说这也何妨，或假意或真心，基督究竟传开了，为着基督传开他欢喜快乐。但是同时他担心腓立比教会可能会面对着分门别类的问题，他担心他自己在捆锁的里面担心。然而十九节十八节他提到，为此我要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为何他能够面对这种情形的时候灵里有喜乐呢？灵里喜乐就是救恩所带来的结果。那他如何经历这个救恩所带来的结果呢？他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终必叫我得救，这个得救是不是说他在困难当中，他在心灵为难当中啊，借着腓立比圣徒的带导，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圣灵的供应，叫他经历基督完全的救恩，叫他能够充满喜乐啊，写出喜乐的书信，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腓立比书。经历终必得救，经历这个魂的救恩。这就是多年来有无数的基督徒在生活里面就常常经历这个魂的救恩。那我举例子来说，有的肢体他起初发现癌症的时候，哇，非常的软弱，非常的惧怕，非常的忧愁。然而借着教会的带导，圣徒们的带导，还有他个人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哇，祷告完之后真是经历了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经历了神的救恩。这个救恩是经历了魂的救恩。当一个人面对打击的时候，他的思想啊，忧虑低落，情绪低落，绝望痛苦孤单，哦，真是很苦的感觉，有的甚至怨天尤人。但是若是他在这种极其忧愁焦虑的里面，在神面前迫切祷告，把所有的忧虑都卸给神的时候，有些圣徒的带导啊，他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他的魂呢就要经历主同在的安息，就像老虎被撞断的人到主这里来的安息，他就要从自己里面出来，住在主的里面，他就经历魂的救恩了。啊，当祷告完之后，忧愁变成喜乐，担心变成安慰，啊，里面外面所有的焦虑变成里面的安息，变成基督的平安，保守他的心怀意念。就圣经所说，里面要凡事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来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经历魂的救恩，有时我们是面对罪的捆绑，借着祷告去经历基督的得胜，向罪看自己是死的；有时是经历从撒旦来的试探、迷惑、引诱，我们也借着切切祷告来胜过撒旦的试探，借着怜悯主胜过撒旦的试探；有时是借过患难苦难啊，当你面对患难艰难苦难忽然来的遭遇，各种无论是病痛，无论是失业，无论是在前途上的不顺，无论是任何突如其来的艰难发生的时候啊，我们会惧怕，我们会忧愁， 我们会担心，我们会软弱，但是借着切切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个人祷告、身体基督身体的带导、教会的带导、圣徒们带导，转成你的救恩。啊，这个时候你重新得力，虽然照样在苦难中却是喜喜乐的，虽然在难处中却没有忧愁，啊，反而是喜乐的。多年来我看见无数这种的见证人，他们本身在病痛中，他可以安慰那些健康的人，他本身在困苦中，他可以比那些富足的人更加喜乐。有的本身在艰难中，他广传福音，好像在他身上没有难处的，不，因为他的魂经历了神的拯救，他的思想心思经历了神的拯救。啊，有的人在卑微的环境里，你看见忽然间他原来是一个高位，就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因为信仰的缘故，给人打到一个很低的地位的地步，按理来说会很痛苦的，因为羞辱人人都会感觉痛苦嘛。然而他能够在很低微的处境底下满了喜乐，常常内心唱诗赞美神，为何呢？一个没有经历基督救恩的人，当他忽然间从高位下到一个低位的时候，是很羞辱、很痛苦，有的甚至自寻短见、自杀，经不起打击自杀。但是一个有耶稣的人，即使他处的卑微地位，他能够很喜乐，为何？因为他是有份于基督的苦，他的身心思思想得到拯救，这是很大的不同啊。哦，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你看主耶稣降生在马槽，在卑微的拿撒勒30年，他能够完全安息、喜乐、平安。他出来尽职的时候是那样的谦卑，是被人厌弃，他也完全顺服，因为啊，他实在是将神完全活出来，成为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跟从主，若不是经历魂的救恩啊，有的基督徒他就是中了撒旦的火箭射进来，他心思一转牛角尖，又想错了，他就走到另一边，就埋怨神了：神啊，为何我这样爱你，你又让我遇到这样多不顺的事情？神啊，为何我这样爱你，你又让我遇到这样的困难？他就跌下去了。但是有的基督徒，他面对难处的时候，即使当时解释不了，他完全顺服啊，他完全顺服。就像腓立比教会说，你们是常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更加顺服。那我再说一个见证，有一位弟兄，他很爱主，他生了他的太太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有心漏症，结果生出来的时候就离世了。他受这样打击，照样爱主，夫妻照样爱主。后来他太太怀孕第二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呢，同样是心漏症，虽然生出来之后就是很多祷告神的恩典，那个孩子呢经过几次的手术活了，但是活在这个期间常常发病，到了将近4岁多5岁的时候，忽然间又发现那个孩子有一个肿瘤，甚至是很大的肿瘤。当时他们夫妻可以说年纪已经大了，可以说生育的岁数过了，而这个孩子呢唯一的独子，切切祷告。而这个孩子也信主，也很虔诚，虽然年纪小小，都是很向着主清楚得救。结果后来主接这个孩子回去了，他们夫妻两个当然当时是伤心，但是过不久照样是教会里面热心摆上赞美主，直到现在啊，那种为主的摆上、为主的服侍拼上，一点没有减少。为何他能够这样？这不是人的特别刚强，绝对不是，这是经历神的救恩。你知道若是一个没有经历神救恩的人，一遇到这一种的困境的时候，这种难处的时候，就很容易灰心跌倒，或许就怀疑、疑惑啊，疑惑神的大能，为何神力不拯救。但是他们经历了魂的救恩，在苦难中啊，爱主、赞美主，他们知道啊，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无论是各种最艰难的环境，神把他们的儿子接回去到天家， 他们的心更向往这天，更为主加倍摆上，更热心。所以因为他们的见证影响很多人的爱主。亲爱弟兄姊妹，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不可以靠自己来胜过各种的艰难，但是我们是靠着主经历魂的救恩，我们是靠着主来经历魂的救恩。有时候是面对一些损失和亏损的时候，极大打击的时候，一个经历魂救恩的人，即日子来说，我最近常常主领很多的布道会，以往在布道会之前，有的请个别做生意的商人基督徒做见证，不是我请的，是别人请来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常常说啊，我如何以前如何败坏，信了主如何改变，然后主又怜悯我，在做生意一件件经历神的怜悯，这种见证我听了不少。但是最近我听见的是，他们照样为耶稣做见证，他们信耶稣怎么改变。然而下讲台的时候，我有机会和他们谈话，才知道原来他们有的已经面临破产的边缘了，在金融风暴之下已经是面对很艰难的时候，甚至损失掉。我看见这种情形很感动，他能够在破产的时候，在最艰难的时候，一无所有的时候，照样向着主喜喜乐乐，照样忠心为主做见证。为何能够这样？不是人刚强，这是经历神的救恩，心思给拯救，心思给变化。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无论是各种环境，我们都经历这个救恩。就像保罗所说的，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能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大事小事凡事都在经历基督的救恩拯救我们。有时候是救我们脱离苦难，有时在苦难中拯救我们的思想，叫我们能够变化，能够靠着主胜过那个困难。就像主耶稣面对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他在克西马尼园迫切祷告，有一位天使显现加给他力量，叫他胜过十字架的苦难。有的基督徒面对患难逼迫捆锁的时候，他就是借着祷告来胜过那个患难，胜过那个捆锁，能够为主的名站立得住，成为受苦的见证人。好，在苦难中也是翻翻起起，这些都是不断经历主的机会。若是基督徒的一生是空白的，大事小事凡事都不经历主，只有软弱失败，那就是草木和解。若是我们的侍奉没有栖息的祷告，没有对主的经历，没有经历主的拯救，主的救恩，那也是空白。我告诉你，多年我的服事，大事小事所有的服事，我能够见证一点，完全是栖息的祷告。每讲一篇道，每一个服事都是借着祷告经历神的怜悯，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怜悯，让启示的灵、感动的灵能够不断的引导我们，不可离开神来侍奉，一切都是经历魂的救恩。魂的救恩还有一个很要紧的点，就是神变化我们的思想，就像罗马书十二章那里提到，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今天活在地上呢，神要叫我们经历魂的救恩，就叫我们的心思变化，我们的心思变化。这个心思变化，举例子来说，就像我们的人生观啊，就以我们培养下一代，我们培养下一代，我们的价值观世界是像世界的价值观那样吗？啊，仅仅就是培养儿女成才，将来成为博士，发财赚大钱，名利地位，就是为了这些？不，虽然我们要培养儿女，要叫他们啊，这个从小给栽培思想，给训练有学识，这是对，但是我们更要紧是培养下一代，他一面有美好的见证，但是另一面他是更重要，是热心爱主，认识神，敬畏神，远离恶事，活出生活的见证，甚至能够热心侍奉主，更好是一生能够为着神。哦，你这个价值观是完全两回事的，不是以钱金钱为价值观，是以主为他的价值观，是以圣经来教训他，在我们个人人生的选择各方面，尾声投资各方面，我们都是有永恒的价值观。我所摆上的是否有永恒的价值？我所摆上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那这就是神不断的要来拯救我们的思想，拯救我们的魂。千万不要做一种基督徒，到教会聚会是一种情形，回到家中又是另外一种情形，读认识圣经，听听道是一种情形，行事为人和他所有的准则又是像世界的样子，两面人， 这样的人是没有经历魂的救恩，他仅仅明了得救，他的属灵生命像婴孩停在那里，虽然口才知识全备，像哥林多教会探视照样是分门别类嫉妒纷争，这是魂没有改变。魂改变了是脱离肉体啊，是活着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如何经历魂的救恩呢？请我们看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我读给大家听，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灵魂原文是魂，得到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而这个信心是信什么呢？信前面彼得所讲的这个盼望。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什么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然后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就是主耶稣在回来的时候拯救我们的灵魂体。而这个救恩呢，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所提到的。罗马书第八章啊，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四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所不见，就要忍耐等候。在这里说我们得救是本乎盼望，有的基督徒以为我信耶稣灵魂就得救，为何得救本乎盼望？我告诉你，得救本乎盼望是你因信耶稣的时候，你不仅仅明得救，还是盼望主的再来。这个盼望是身体的得赎，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提到的。他说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个身体得赎就是腓立比书三章所提到的，他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身体相似，就是活着被提。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活着被提，谁能成为得胜者活着被提？就是我们需要先经历魂的救恩，我们的思想得拯救，我们的灵，我们的情感意志思想，我们得拯救，天天变化，心思更新而变化，越过越像我们的主。我们的口味，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拣选，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认识，越过越像主，越过越给变化，不效法这个世界，越过越变化像主。那我们主耶稣回来之后，我们就能够被体身体得赎，这就是灵魂体的救恩。那么若是我们还没有变化，当然我们不能经历被提，就留在地上继续经过苦难的变化。所以得胜者是一批一批被提的，今天我们不是专题讲那些。而彼得书在这里很清楚提到，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我们要经历这个魂的变化，一是信心的果效，就是我们在信的里面深信那主所给我们预备的不能朽坏永远的荣耀，而我们的价值观是永恒的价值观。在生活里面，我们也因信经历主的救恩，大事小事凡事任何的患难都是凭信经历主的拯救啊！切切的祷告在信的里面啊，经历主的拯救，因着信领受神够用的恩典，因着信站在恩典中深信主爱我们到底，站在恩典中知其神够用的恩典，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都是信心的果效，才能经历完全的救恩。灵的得救凭着信，魂的得救也是凭着信，天天凭信祷告经历主，在各种艰难中就是凭信持守主。第二就是雅各书第一章所说的，雅各书第一章这里所说的，他说所以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靡的邪恶，存着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灵魂原文也是魂，要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魂的道。神的话就像生命的种子栽种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天天读神的话，爱慕神的话，让神的道呢，把神的旨意，把神的思想，把神的一切都能够做到我们里面，叫我们心思变化， 所以一个不读圣经的人，他的魂是很难改变的。我们天天读经，一个读报章就是天天读世界之信的人，他越过越像世界；但是一个呢，爱慕神话语的人，他就越过越像主。大卫是那样爱慕神的话，他的一切都以神的话为中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接受什么就像什么，我们的思想需要让神的话多多充满我们。所以这个雅各说是叫我们魂能拯救我们魂的道，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道。我们读神的话，把神的话丰富存在心里，改变我们的心思，然后呢叫我们的生活侍奉一切都凭着神的话，而这个话能够拯救我们的魂。当我们的魂面对引诱试探攻击各方面来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神的话，靠着信靠主得圣灵。所以爱慕追求圣经，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让我们的魂给改变，生活更黏于主，我们越过越像我们的主，那日我们就可以安然的见主。还有魂的救恩，基督借着救赎更是把恩赐赐给教会，所以今天圣徒因着信领受了主所赐的恩赐，我们也在信的里面，在装备神话语的里面来应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把一千两都摆在教会里面忠心来服侍，那日我们就能够建立就是银的工程。你会看见能耐火一生的生活侍奉是银的工程，我们不会空手建筑。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还是恳求你纪念你自己的话语，虽然我们时间很短很有限，但求你让我们真实认识魂的救恩，叫我们的一生真实能够建立银的工程，那日能够耐火，叫我们天天大事小事凡事都能够经历主完全的拯救，因着信来经历这个拯救，因着信来经历施加所完成一些成就在我们身上，因着信来向神佛凡事连以神经历主的得胜，因着信站在恩典中经历各种的恩典，并且把你的话栽种在里面，能够经历魂的救恩，叫你的话改变我们，叫我们的心思有份，能够像圣经所启示的神要我们思想的，叫我们完全越过越像主，让你的话丰丰富富充满我们，叫我们的生活侍奉完全讨你的喜悦，也能够尽我们向主所领受的一份，忠心把我们的恩赐都能够摆上侍奉我们的主，荣耀神，就是祝福我们每一位，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时间关系，今天